三清观的观主冯道德掌打胡魁。那胡魁练过大口金刚气，有油锤灌顶的功夫，三掌没把他打死。这回啊，该胡魁踢老道的了，连踢两腿也没踢动。傻小子再想傻招，哎呀，这老道软硬功夫都挺厉害，就这么踢他踢不倒，想什么办法能赢他呢？忽然他想起来了，他的师大爷陈同啊曾经跟他讲过，无论练大口金刚气还是精忠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练，哪儿啊都能练得刀枪不入，唯独是肾囊练不了，不扛打。我呀来个老和尚撞金钟，把他撞趴下就赢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腿抬起来晃两晃没踢。冯道德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踢了？
我腿抽筋了，等我揉揉完了再踢。
好，那我等你。冯道德胸有成竹，闭目养神，他太狂了也太大意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大意失荆州啊。你看大风大浪没把你怎么地，小河沟救星翻船，冯道德今天就这样。胡魁一看，哎呀，老道闭上眼睛了，这可是机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他猛然将身子往下一伏，把头一低，用脑袋猛地朝老道的裆里撞去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呜，撞过去了。冯道德听见风声见势跑啊，急忙两腿一合，正好把胡魁的脑袋给夹住。冯老道的腿功很厉害呀，他要一用力，胡魁就被夹死了，他哪能吃这亏呢？哎呀，小子，他连忙把身子往上一挺，就把冯道德给扛起来，顺手抓住老道的双腿往上一推。嘿，这个老道万没想到傻子手法这么快，一下子从胡魁的双肩大头冲下唰滑下去了，人的重心失去平衡，有力量使不上。冯道德吓一跳，他怕伤着自己脑袋，急忙双手往下一伸，干嘛？想撑住地面好使劲啊。可就是在他脸贴胡魁后背下滑的时候，乐子可就大了。前文我说过，胡魁在洞房是一顿肥吃肥喝，不计生冷，还灌了不少凉水，在胃里啊都没消化呢，刚才哈腰一较劲儿，胃的东西全出来了。什么呢？子孙饽饽长寿面，五斤老白干，四条大凉水呀。哇，冯道德闹个大满贯啊。老道猛的一击，泄了气，再也没有反抗和挣扎力量。坏拐子郭渊一看机会来了，老五，抓住他，夹住他，快跑，咱们冲出军事府。
哎，好喽。
他一回手把老道夹在腋下，是撒腿就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军事府的官兵及同党全围过来要救冯道德。
冯魁说，什么？谁要是过来我就掐死这个杂毛。别动。
这帮人谁也不敢动手，为什么？真怕这傻小子把老道给掐死。是啊，洞房里李自然已经被掐死，大家瞪来眼看着，谁不敢过去。特别是冯道清啊，你看他那么高身份，够剑客呀。突如其来的情况他惊呆了，站在一旁两眼发直，心想，兄弟，你怎么丢这个人呢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别过去，免他伤人。是啊，这伙人光咋呼，谁也不敢拦胡魁。胡魁一看乐了，
二哥，这个挺好啊，老道给咱们开路呢，快往外闯吧。嗨，
他在前面走， 长笛长鹏鹰手使大环宝刀断后，其余人夹在中间，杀开一条血路，闯出军师府。来到外边，他们什么不怕了，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。时辰不大，来到二合殿，到门前一看，哟，在门前站了一位老英雄，手里拿着钢鞭，拉着架子，谁呀？正是康春康满堂。康满堂一看焦芳等人到军事府了，这么晚不回来，怕出意外，干嘛？他要给打接应去。一看这伙人回来了，高兴了，哎呀，你们要不回来，我就去了。焦芳说没事了，快进殿房把门关上。哎，康春见众人平安回来，急忙关上殿门，然后派几个人在外边巡逻，来到了屋里，觉得不是味儿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胡奎扑通把老道扔在地下，起来。哪知老道一动不动，这冯道德被胡奎抓住都气死了，又熏得慌。胡奎加他的劲儿啊又大点，现在老道昏过去了，忙叫伙计用水给老道洗了洗，找个空屋子把他绑好了，压起来，派人轮流看守。哎，别让他跑了啊，也别屈着他，该给他吃就叫他吃，该喝给他喝，不许伤着他。哎，派几人看着，让胡奎又换身衣服都洗干净了，来到了后院的大屋子，往这一坐，喘了口气儿。哎呀，郭云忽然发现少个人，谁呀？正是他的四弟小火神铁棍将康廷康永孝。哎，老四呢？焦芳说可真是的。哎，康廷上哪儿去了？你们谁看见了？慕容氏说我看见了，咱们往外冲的时候他说他去断后，我说不行，你快跟着跑吧，在出军师府的时候他还在我身旁跑着呢。哎，什么时候没有的？我没发现呢。就是把他丢下了，也是在离咱二合殿不远的地方失散的。哎呀，谁丢的好办，可别把康廷丢了，缺心眼儿啊。有第一次到金陵，哪儿也没去，也不认识路啊，我瞧瞧。郭云长笛悄悄的来到外边，抖身上房，扎上被房，往四外看了看，没有，他们不敢远走。为什么？也怕宁王等人到这儿把殿房一围冲进来，他们人单势孤啊，能打的长笛焦芳，有心眼足智多谋的是郭云，要把这两个人不在这儿，那就全完了。没办法，俩人回来了，都替担心，千万别叫贼人给抓住。大家谁也没睡呀，整坐了一夜也没回来，天光大亮，一个个直呵呵的还等着呢。老英雄康春过来了，大家别傻等了，饭做好了，快吃早饭，然后我派人去找。好吧。吃完早饭，康春呢派伙计到周围转一转，没消息。拿现在钟表说呀，也就在上午十点钟左右。二合殿的伙计从外边走了进来，焦老英雄，哦，什么事？永顺王府派人前来下书，这个人他说是府里的王官，叫周凯，要见你。有请。时辰不大，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子，挺精神，也挺有礼貌，躬身施礼，焦老英雄，我这封信呢，是冯道爷写的，给您，请您过目。说完把书信呈了上来。焦芳说好，你辛苦了，来啊，把周壮士领到外边先休息，喝杯茶，等我看完信再给你回信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有人把周凯领走了，焦芳这才打开书信一看，只见信上写， 交邦贤弟，你我一别20余年，今在金陵幸会，以知你福保正德皇帝。这次到金陵是寻访王守仁，但他已失踪。昨夜你等闯进军师府，用计杀死我的大徒弟李自然，又拿去武帝冯道德，我非常气愤。不过你的弟子康廷已落在我手，我家王爷有好生之德，不愿杀生害命，经考虑决定，你我双方明日可在雨花台走马换将，同时贫道还有事与你面议，不知焦先帝意下如何，望不信。落款是冯道清忌日。焦方看完没说话，把信递给了郭云、常吉大家看。看完了，郭云说：哎，大喜大喜，四弟有下落了，这是好事。明天走马换将，咱们去不去呢？用冯道德换回我的四弟。常吉说：他可都不傻啊，嘿，用冯道德去换我的四弟，好，说啥也得把四弟救回来。焦芳说：人呐是要救，只是太危险了，反贼定明天雨花台走马换将，我认为是个借口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恐怕另有阴谋啊。张方英说：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也去，为救四弟我们认命了。慕容老夫人说：哎，咱们呢好好想一想，我同意焦大哥说的，换将你说在哪换不行，何必单上雨花台呢？反王想干什么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孤军无援，这里又是反王天下，我们应该有个准备，以防不测呀。嗯，郭云点头：二位老前辈不用担心，我们扮作唱凤阳歌的到王府救钦差，到军师府巧杀李自然，他们愣没识破，那反王也得气坏了，同时也佩服我们这帮人有本事。明天到雨花台呀、啊，嗨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两个目的：第一呢，亮亮阵容，吓唬吓唬我们；第二，反王劝我们投降保他，反正离不开，威胁动下引诱劝降。如果两下话不投机谈崩了，也可能刀兵相见，我们呢不能被他吓住，也得做准备，有一场血战呐、啊。老英雄焦芳想了想，宁王现在还不至于玩命，他自认为我们几个插翅难逃，不投降就得死，是稳操胜券。究竟我们谁去呢？郭云说：家里呀、啊、就留下老姑妈还有鲁小姐看着店房，请康老前辈帮忙守在这儿，余者都去，就这么几个人呢。是啊，常吉、郭云、焦芳、胡奎、蒋赛花、贺明春，人太少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往那儿一站，嗨，都看不着人呢。常吉说：我可以找几个人给我们站脚助威。谁呀？我认识人，就在金陵镖局里当镖师，这个人叫杨吉品。上次我从济南出来，想进金陵找你们，进不来城，在城外转了3天，把我急坏了。多亏杨吉品保镖回来，到金陵城门这和我碰上了，他叫我混在探子手的队伍里才进来城。我怎么认识杨吉品呢？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。他曾经贫困潦倒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拦路抢劫，他劫我交给抓住了，我没杀他，念他是初犯，还给他10两银子做路费，把他放了。他很感激，现在好了，我们有困难借几个人助助威，我看可以。尤其镖局的探子手 都是手脚利索的棒小伙子，叫他们帮忙行，
那好啊。
可是谁去找杨吉品呢？康春老英雄说，我跟他熟啊，那是晚辈，这么办吧，我给你们找。
行。
哎，他们可别胆小啊，要是怕宁王和这伙贼将来闹镖局，那趁早他们别来。
不要紧，这里还有我呢。
商量好了，就把冯道清写这封信翻个个。焦芳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写几个字，明日准时雨花台换将，落款焦德远。然后叫来周凯，将这封信交给他，又赏给他5两银子。周壮士，明日再会，速不远送。好、哦、谢谢家，我走了啊。周凯走了。这下大家可着急了。
是啊，明天雨花台走马换将，这得准备准备呀、啊。
大家商量，咱们怎么去，怎么回来，打起来怎么办。要是那边说话不算数，骗去了冯道德，不放焦亭怎么办？大家想好了。康春呢，又借来了10个镖局的大汉，一样颜色的衣服，全是穿青挂皂，头上青色卷趴罩头，每人一口单刀，武功好不好小事，往那站好威风啊。长吉说，哎，众位兄长，我叫常鹏英，我跟你们杨吉品镖师是朋友，今天请你们帮忙，各位敢去吗？
嗨，没说的，我们大部分是杨镖师的徒弟，会两下子，不信您看看。
不用不用，站脚舒服就行了。有一点，一旦明天雨花台打起来，各位咱们来个爹死妈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你们见识不好扭头就跑，用不着在这跟我们拼命，听着没有？
好好，就这么着了。
又安排他们住下，转眼到了次日，天光将亮，早早把饭就吃好了。再看男女英雄各色换好了衣服，抬抬胳膊，踢踢腿，浑身并无崩挂之处，带好了兵器，格外嘱咐胡奎，你呀要看着那个冯老道，冯老道可能见你呀就麻爪。
嘿，好，我抓着，我再把他掐死。
别去，明天拿他换康亭。
哎，混红大脑袋呀。
对呀、
啊、哎，那好啊，
别整死他啊，我们用头毛驴驮着他，你在那看着，他要跑你就把他抓回来。
哎，好嘞。
就这样，众人直奔雨花台。简短接说，路上无事，来到雨花台，这往远处一看，呵，反王朱宸濠早到那儿了，好大的气派呀、啊、胆小的不敢过去。一看雨花台的那面，旌旗招展，浩带飘扬啊，御林军雁翅排开，分威左右，八杆任标旗列为西东，正当中有2杆门旗。紧走几步到切近一看，是黄色长条旗，绣黑字，上联写尊主训保江山匡扶社稷，下联写伐正德定乾坤以孝列宗。紧接着有宁王大旗呀、啊、呵，呼啦啦随风行书就卷。这杆大旗高有3丈3尺，火葫芦金顶，黄色缎子面，周围是红色狼牙边，左上角有几个黑字永顺王，正中间走金仙恰金边有斗大的朱字，20名护旗官呢，紧跟着旗下有3匹战马，这匹马太棒了，一看就是宝马良驹，头至尾长有丈2，蹄至背高有8尺，浑身的毛管锃亮锃亮，如霜似雪，是白马。唯独在马脑袋的正中间呢，有一撮红毛。这匹宝马叫千里一盏灯，又叫雪里一盏灯。马上端坐一人，好威风。这个人跳下马，差不多少够8尺了。长得方面大耳，面似银盆，五柳长髯，头戴闹龙紫金冠，身穿赭黄袍，内衬软铠， 大红中衣，足蹬矮腰香牛皮战靴。他是谁呀？他正是先皇敕封的宁王正德的皇叔，本该坐镇江西，现在前居南京，自立永顺王的朱宸濠。左边是匹黄骠马，马上端坐一个老道，七十开外，头戴九梁道冠，金簪别顶，身穿银灰色道袍，前后绣着阴阳云八卦图，青中衣，白绫筒袜，是长得黄面金睛。这个人是先僧后道的三清观观主冯道清，也是朱宸濠的智囊。右边是匹红鬃马，马上坐个出家和尚。这个和尚这个胖啊，驼这个大呀，下壳啊都堆下了，光头亮顶，摩顶戒疤，僧衣半披半挂。谁？他正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，是宁王的替僧，俗家叫李龙。前文我说过，他占据登云山，是宁王的得力助手。由于偷袭公馆失败了，逃出济南，受了重伤，一口气就跑到了金陵。到那之后，宁王叫他管理功陈庙实际是养伤。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吕老道，加上李廷柱。现在李龙身体好了，今天雨花台走马换将。这波人一听说是交方师徒来了，哎呀，不让来都不行啊，都到了。怎么想找个机会把交方师徒给杀了？在他马前呢还有二三百人，交方长吉等人一看，大部分认识，是山东流窜到金陵的贼，师门他们认识的大部分露面了。左边有袖吞乾坤阴阳道吕天长，血炼金刚飞上僧清空，黑杀手八飞龙，花面狐余化娇，游击将军裘月。右边有黄伟歇薛命，黑头鹰薛白，紫背蜈蚣薛碎，花爪虎荒丹，抠脸猫虾虎黄坤，还有从水师营赶到的翻江海马裘山，新来的狠毒手余化龙，一朵莲白玉穿山甲彭奎，最可气旁边有个文官，头戴一字象雕，身穿蟒袍，眯缝眼睛，撇着嘴，十分傲慢。谁呀？正是奸贼李廷柱。焦坤等人一看李廷柱，不由得暗暗的发狠：好啊，老贼，就因为你，我家大人进京城打官司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老贼抓住。